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一个是陈然，一个是天成，在这里就是天然的组合。我们也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一些的分享，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嗯，是的，我们这个天然的组合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也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上主的话语。
嗯，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需要跟主来多啊，来祷告，来祈求。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跟主的互动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知道主对我们所讲的有回应呢？我们怎么知道主他有没有听我们的多啊呢？那我们跟主来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主给我们的话语来带来改变，带来更新呢？
我相信呢，很多的信了主的朋友们呢，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真心的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多啊的时候呢，他都会经历呢主的同在。那么其实在天经当中也说过，说的你们要彼此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我就知道呢，我的经历的我的家人也好，或者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好，他们通过多啊而得到生命的或者生了病之后的医治哦。
嗯，对呀、啊。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身体或者是心灵上我们软弱的时候呢，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很多人经历了主的医治啊，主的帮助啊，主的扶持。那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主给我们刚强，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们的多阿呢是主他都听到，而且他愿意帮助我们。关键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他的面前，更是呢，我们不单单是说祈求他的帮助，更是我们可以在祷告多阿的当中，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他带来我们生命如何的一个指引，如何的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带来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跟主的互动。那今天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尔撒是谁，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到底是谁？
尔撒到底是谁？
21，天经和可兰经评价尔撒麦西哈。上一次我们谈过有关尔撒麦西哈作为上主来到地上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第二，就是主来是要做人跟上主之间的中保；第三，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也谈过人本身的生命是如何的，人是脆弱的，人是短暂的，但主的生命是圣洁的，是永恒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天经和可兰经是如何评价尔撒麦西哈的。那我们来看可兰经跟天经作为一个对比，尔撒麦西哈他是最高的中保，正
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天经和可兰经当中有关尔撒麦西哈崇高的记载。首先我们来看有关尔撒降生的报告。在天经尹之乐路加卷1章26到38节，天使加百列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你不要怕，你在上主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而且给他起名叫尔撒，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曼日烟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主的儿子，因为出于上主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古兰经3章42到47节，还有19章16到21节说，昔时众天使说，曼日烟，安拉选择了你，清洁你，并选你高于世上的众女子。曼日烟呐，你当顺从你的主，你当叩头，你当和鞠躬的人们一同鞠躬。这是有关看不见的消息，我把它告诉你穆罕默德。当他们抽签由谁照顾麦尔烟的时候，你位在他们那里，当他们互相争执的时候，你位在他们那里。那时有天使呼叫麦尔烟说，的确安拉以他的预言给你报喜信，你的名字是麦西哈尔撒，麦尔烟之子。麦尔烟说，我的主啊，未曾有人接近我，我从哪里有子呢？主说，虽然如此，安拉随便造化人，当他决定一事的时候，只对他说有，他就立刻有。你当纪念经上的麦尔烟，那时候他离开当地的人去东方，他在他们面前立一帐幕，我向他遣去我的鲁哈林，鲁哈林显给他是一个健全的人。麦尔烟说，我要求主保佑使你离开，如果你是一个戒慎的。鲁哈林说，我只是主的一个使者，我为的是把一个洁净的童子赏给你。麦尔烟说，曾无一人接近我，我也不是失节的，我怎能获得一童子呢？鲁哈林说，就是如此，你的主说，这在我是容易的，我如此作为对世人的表征兆头，并为我的词汇且为已经决定的事。第二个就是有关尔撒降生的事。在尹之乐路加卷2章8到14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里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麦西哈。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衣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主，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主，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古兰经19章22到35节说，于是他就怀孕，生产的痛苦迫他来到枣树下，他说，哎，但愿我先前死掉了，为一个无人注意的人。从下面有声音呼叫他，不要忧虑，你的主在你的下面出现一道河，你往怀里摇枣树身，那树就落下鲜枣任你吃喝。如果你看见任何一个人，你就说，我已经为此主许下斋戒了，今日我绝不和任何一个人说话。他就带他来见自己的族人，他们呼唤麦尔烟说，你确实发生奇事了，哈伦误以为麦尔烟是亚伦的妹妹的姐妹，你父不是歹人，你母也不是失节的。他就手指他尔撒，他们说，我们怎可以和这摇篮里的小孩交谈呢？他就回答，我是安拉的一个仆人，他赐给我真经，为我为圣，我住在不居那里，他就使我有福，我活一天 他就叫我做礼拜三天课，并教我孝敬父母。他不叫我做个骄傲无礼的人。我的生日平安，死日平安，复活日平安。这就是麦尔焉之子尔撒他们所争论的一段实在情景。他判断一切事的时候，只对他说有，他立刻就有。第三个有关真理的预言，在引之乐约哈雅卷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古兰经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说，你说你们的配主有创造万物而且加以再造的吗？你说真主能创造万物而且能加以再造，你们怎么混淆黑白呢？你说你们的配主能够导人于真理吗？你说真主能导人于真理，是能导人于真理的更易于受人顺从的，还是顺受引导的才能遵循正道的更易于受人顺从呢？第四，有关尔撒是上主的道，在引之乐耶哈雅卷一章一节还有十四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主同在，道就是上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古兰经三章四十五节说，当时上主说，麦尔焉，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叫麦尔焉之子麦西哈尔撒，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古兰经四章一百七十一节，信奉天经的人，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理的话。麦西哈尔撒麦尔焉之子只是真主的一个使者，只是他授予麦尔焉的话是从他发出的灵，故你们当信从真主和他的使者。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使者。我们也在那位真使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
讲到这个多阿祷告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断的祈求，不断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医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主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呢？
那么主呢是愿意让我们认识他的，那既然呢我们的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而且让我们参与到这个世界的管理当中，他一定会与我们互动的，他愿意呢让我明白他的旨意和心意。
嗯，所以其实主在两个事情上啊，一个是创造，一个就是在救恩的当中。其实创造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但是我们可以参与到他的管理的当中，因为他造了一切给我们去管理的，所以我们等于也是参与到他的创造的里面。另外就是他的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带来永恒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他做给我们的。那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经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继续他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救恩能够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同样的去经历。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去经历的。那讲到我们跟主的互动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祈求，我们很少说听到主的声音呢，所以我们看到主呢，其实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心意。那在主降生之前的几百年、几千年之前呢，已经预言他来到我们的人的当中，他要做他的工作。那这就是主向我们显明的，透过天经向我们显明的。
是的，那么其实，在天使的呢，也有报佳音给这个牧羊人。那东方的博士呢，也又跟着明亮的心去寻找尔撒。那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让世人知道和认识他，特别是尔撒作为道成肉身的一个人，那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主， 让人更加的亲近他。那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呢，也是有后果的。那主会提醒我们，管教我们，甚至惩罚我们。
所以呢，主的降生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它不是降生在一个医院里面，或者是降生在皇宫里面，反而是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让人知道原来那个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呢，他是以特别的方式向我们来显现的。所以东方的博士呢带着礼物来拜这个降生的尔撒，牧羊人呢也去朝拜尔撒，那这个就是显明他是世界的君王，他是我们真正的主，他更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人的当中呢，解决我们人无法解决的罪跟死亡的问题。所以他也愿意让我们能够去亲近他，愿意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稣奇妙恩典》，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主的尊荣。
怀着感恩的心，他就在你身边，在你心里。
见过主吗？
见过主，怎么可以呢？
当然可以，主的能力和荣耀，公义和慈爱，威严与慈悯，圣洁和美善，都是主的尊荣，是可以看到和经历到的。
这些真的能看到和经历到吗？
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把他彰显出来。
是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他，经历他的丰盛和荣耀。
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免服于地。二，完全降服。主面伏于地的祷告，又是他对主旨意完全降服的表示。我再说，主那晚的祷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并非对面临死亡有所畏缩，乃是对无罪的成为罪这种死法的忧伤。他的意思是，父啊，有无别的救法来拯救世人？有就好，没有我也义无反顾，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尔撒在此向主的旨意完全降服，因此他面伏于地的祷告像一个顺命的臣仆领受皇上的圣旨一样。有人认为有两种顺服主旨意的态度，一是若是，一是仍然。前者是有条件的服从，而后者是无条件的服从。主所说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的然而，在英王钦定本中正是仍然。有的人的顺服是如果，主给我这给我那，我就去做主所吩咐的，如果主为我成就这件事，那我就将自己摆上。但有的人的顺服不是这样，虽然我所要的没有得到，我所想望的没有成就，我仍然要侍奉主。仍然的精神是崇高的，也是最感人的。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都是出于仍然的心志，都是一些仍然顺服主的人所做出来的。印度圣徒孙大信生长在富有的印度教家庭，他为了表示反对福音，曾公开将新约圣经当众烧毁。但有一天凌晨4:30，他在沐浴时亲见主的异象，主对他说：孙大信，你逼迫我要到几时呢？他就归向了主。受洗后横遭家人逼迫，结果他被赶出家门，在寒冷旷野的一棵树下度过了一个晚上，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手中只拿着一本圣经。孙大信不顾一切贫困逼迫而仍然跟随主，结果成了新疆传福音的使徒。此外，因跳水而意外瘫痪的女孩久尼艾丽生两足难行，主虽然没有听她的祷告医治她，叫她从轮椅上起来，但她仍然侍奉主。她的敬虔不知燃起多少失望之人的信心之火。主那晚在克西马尼园伏伏于地的祷告就是仍然的顺服。每想及此，我的心就被这位成为人子的神子的顺服感动的眼泪直流。主留下的是一个何等好的榜样。三，奉献生命。主面伏于地的祷告又是奉献生命的表示。主尔撒脸伏于地的祷告是尽其所有的奉献，也是生命奉献的深切表现。所以当犹大带着祭司长的差役来捉拿尔撒，布特鲁斯用刀斩掉一个差役的耳朵时，主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从主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就能明白，当他面伏于地祷告之时，他已经将生命完全献上了。犯罪的一定要付上代价，而且罪的工价是你我无法拒绝的。有人说得好，罪的工价是分期偿付的，第一期是付你的良心，第二期是付你的身体，第三期是付你的灵魂，一点也不打折扣。最可怕的是这些工资乃是从你的生命里拿出来支付的。犯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因此主尔撒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整个生命来成就主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1862年9月中的某一天，林肯总统在白宫的书房内，在他面前摆着解放黑奴的宣言。解放黑奴原是他生平最大的志愿，他想用各样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美国这个最大的耻辱。他甚至提议用美金赔偿奴主，但这个计划在未送国会之前就被阁员们推翻了。林肯知道他若在解放宣言上签了字，可能导致内战发生，他自己为此遭人误解攻击，甚至有生命危险。 他领导这件事势必付出相当的代价。林肯一夜未眠，次晨他毅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字。美国的历史评论认为，他这一行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一种生命的奉献。那一夜，我主面伏于地的祷告，不但是他极其忧伤的表示，不但是他对主旨意完全顺服的表示，更是他奉献生命的表示。愿他伏于地的面容深深地感动我们，帮助我们存感恩的心，学习走完完全顺服、甘心奉献的道路。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靠近主，让我们一起经历上主的荣光。
述说主，让我们一起赞颂上主的荣耀。
一起认识主的尊荣。
主的登山变相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表明他的神性，同时也表明他是实实在在的，他也愿意让我们去在人生的里面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透过度阿祷告呢，我们可以去亲近主，更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的当中可以聆听他的声音。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五十篇十五节和二十三节。
在患难的日子你呼求我，我要搭救你，你也要尊敬我。凡是以枝干为牺牲献上的，就是尊敬我。那预备道路的，我要使他见上主的救恩。
我们的上主呢，愿意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更是让我们经历他完全的丰富恩典荣耀。所以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他，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来到他的面前，其实他愿意让我们把他的恩典能够去分享出去。所以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不单单认识他，我们更是认识到他的道路，认识到他所有的计划和安排。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